谢谢院长非常简略的介绍。有的时候被介绍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总不是会从我开始，会从我的高祖父戴德生开始讲起，有的时候会花上十分钟来介绍，后来最后才说那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戴季中，所以害我有的时候不太知道到底是谁在讲道，是戴德生要讲道呢，还是戴季中要讲道。很高兴能够回到大家的当中。这个周末其实也是对我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因为昨天早晨在油厂的教会讲道。那每一次可以说是回油厂讲道啊，总是会看到我一年级的老师就坐在下面听我讲道。昨天我就说我有两个感想啊，一个感想就是我想我的老师会觉得怎么可能那个顽皮的小孩子居然还可以跑到台上去讲道啊。所以我说我想我能够站在大家的面前的的确确是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我说第二呢，但是呢压力也可真不小啊，因为假如我的中文讲的不标准的话，一年级的老师不晓得脸会往哪里摆啊。所以昨天我就非常努力的啊，该卷舌的地方我就确定卷舌，那不该卷舌的地方呢我也尽量小心不要卷舌哈。所以我想今天我还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啊，虽然我一年级的老师没有坐在下面，下面有不少认识我的人。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每一次学习用这个 PowerPoint 哈，心里面总是有很大的压力哈。我不晓得圣光讲道学的老师是不是非常的强调，现在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讲道哈。我在美国念书，最近有机会回到我自己的母校去进修，上了几门讲道学的课程，然后我们的老师就一直强调这个时代呢讲道一定要用 PowerPoint 啊 ,PowerPoint。那我怎么用啊，都用得非常非常的别扭，非常非常的不顺啊。也发现常常这个用这些东西也会出一些状况啊，突然荧幕不见了还是怎么样的东西啊。后来我实在是受不了，我就跟老师说，我说对不起哦，我发现我用 PowerPoint 也没有 Power 也没有 Point。 所以老师听了很感动，就说好了，你以后就不要用 PowerPoint 了，但是呢一定要有 Power 一定要有 Point。 哇，我讲那个例子其实是一个很实在的例子，我想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现今的科技哦绝对不能取代从神而来 的力量。好，我们不要用现今的很多的这一些玩意儿，好，来取代。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从神那边得着一个信息，也得着一个能力来传递这个信息。所以若是今天的 PowerPoint 没有 Power 没有 Point 的话，那也请大家在爱中多多的包容。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信息是21世纪宣教的挑战。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是我们非常非常的熟悉。今天早晨我不打算用很多的时间来看这一段经文，来看它的背景，以及看这一段经文这一节的经文。特别我想在这一个时代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些讯息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勉励，这样的一个忠告的里面耶稣究竟要我们得到什么样的一些忠告。当然在这一节的里面，我们首先看见耶稣基督邀请他的门徒们与他一起同工，他没有说我必须要来做这个工作，乃是他对着他的门徒也对着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来做这个工作，邀请他的门徒们。在这一节的里面，当然我们也有那一个必须，在约翰福音出现十次之多的一个词，我们必须要来做这个工作。在这一节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催逼，趁着白日我们要快快的来做这些的工作。那当然 若是你回去看约翰福音的话，会知道工作无论是名词是动词出现有64次之多，在整个约翰福音或者约翰神学里面，其实我相信是一个主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而这一个工作究竟是什么工作呢？当然在这一节或者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看到首先是一个救恩的工作，能够拯救，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啊，一个救恩的一个工作，也是一个改变的一个工作啊，怎么样把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能够被改变啊？我相信这其实是整个圣经、整个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人生命的一个改变。一个扫罗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保罗？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在寻求着一些神迹，而我个人认为最大的神迹就是一个扫罗变成一个保罗。巴不得我们能够更多的寻求这种的神迹。当然我相信这个工作也是一个见证的一个工作。那这一节其实有很丰富的一些真理，我们今天就不用太多的时间来看，乃是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在这样的一节里面，在做主工的当中呢，我们特别在21世纪宣教的这一块的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其实若是你看一些最近的一些刊物的话，我想这个名词应该不是一个陌生的一个名词。有很多人把21世纪称为是所谓后西方宣教的世纪。后西方宣教的世纪。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在公元2000年，记得那一年我们大家都担心着我们的电脑会宕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有很多人也赶快的跑到银行把所有的钱都取出来，因为实在是不知道在清晨的12:01他们去银行的话会不会把他们的提款卡把它吃掉了，所以很多人就把银行里面的钱拿出来，也有很多人就买了很多的饮料，买了很多的食物到家里面，因为实在是不知道公元2000年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当然我们知道后头根本好像也没有发生太多的事情，但是呢，其实在那一年的当中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事情发生，就是在那一年的6月或者7月呢南美洲、非洲以及亚洲宣教师的人数呢，就在历代以来第一次越过了西方宣教师的人数。公元2000年，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时刻，在那一年的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当然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其中我想一般的人都认为，其实在这当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西方教会所面对到的一个危机。最近看到一个报道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他们说在北美以及在欧洲这两个大地，每一天有4300个人离开教会，4300人个离开教会。最近也看了一本书，特别在描述苏格兰的教会，特别提到了苏格兰的国教，他们说苏格兰的国教在2020年的时候，若是按照现在人数减少的这个比率继续维持下去的话，到了2020年的话，苏格兰的教会不会有人在教会的里面。这当然是指着他们的国教，所谓的 Anglican Church 或者所谓的圣公会，到了2020年的时候，不会有一个人继续的在苏格兰的国教的里面。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为什么西方的教会面对到这样的一些危机呢？我相信其中当然同样的也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想这里头特别有影响的，特别在西方的国家里面，就是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后现代主义的冲击， 希望今天早晨的分享不是好像在上课一样哈。但是我想我们需要了解这些事情，而想到后现代主义，其实有很多的层面是我们能够提到的。我很快的把六个层面跟大家很快的分享啊。什么叫后现代主义呢？这个冲击是什么呢？当然第一我们看到呢，就是真理相对化的一个冲击。在整个后现代主义的思维的里面呢，真理变成一个非常相对的东西，真理不再有任何的一些绝对，不再有任何跨越民族、跨越时间的这样的一种绝对化的一种现象，真理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相对的一个东西。换一句话，耶稣基督不再是 the truth，它不再是唯一的真理，它最多最多只不过是 a truth， 很多真理当中的一种真理而已，真理的相对化。同时呢，我们看见在后现代主义呢，道德的个人化，道德的个人化啊，也换一句话，所要在表达的就是你的道德的标准，我的道德标准可以不一样，而在这个不一样的里面，绝对跟真理一样，不会有什么所谓的对错。好，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我相信这一首诗歌，我们不是诗歌，这一首这个流行歌曲哈，我想我们都熟悉哈。记得小时候还曾经有一个英文的一个流行歌曲哈，内容是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但是记得里面有一句话， How can it be so wrong if it feels so right？啊，为什么一个东西你可以跟我说是一个错的东西，因为我感觉这个东西是何等好的一个东西，是何等对的一个东西，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我们看到道德的个人化，你的道德标准那是你的道德标准，我的道德标准是我的道德标准，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比较，更加的你不能指控我的道德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现象。当然同时我们看到在后现代主义的当中呢，生命呢变成非常非常的世俗，世俗化，信仰已经不再是一个整个生活的一个主轴，它只是一种边缘的一种现象。信仰宗教已经不再是影响着社会的一个现象。信仰呢，同时也私人化。信仰也私人化。我们没有任何的道理，我们没有任何需要去跟人分享信仰的一种托付也好，一种责任。更加的呢，在这种信仰私人化的里面呢，我们看见的一个趋势就是私跟公很明显的分开。你的私人生活是你的私人生活，你的公共生活是你的公共生活，你的私人生活再怎么样道德败坏，我们不应该让你私人生活的跌倒来影响到我们对你公共生活的一些标准。我想克林顿总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既然我是美国人就用美国人的例子来讲罢了，免得得罪当中不同的人。不在乎你在白宫做什么事情，只要你的执政是好的，你跟一个实习生乱来没有关系，这是你个人的生活，这是你个人的生活。信仰变成非常非常的私人化，宗教呢同时变成消费化。什么意思呢？有一点像去 Costco， 有一点像去家乐福。哇，你有没有看到选择实在是好多，选不完，有多少不同的品种哈啊，品种啊，我今天喜欢吃这个，明天我会去选择那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这种理念，这种心态呢，也进入到宗教的里面。因此呢，很多人面对到宗教，更可悲的，很多人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把这个信仰看成一种消费的一种理念。这个教会的讲道好，那我就听这个教会的讲道；那个教会的敬拜好，我就跑去那个教会的敬拜。 这个教会的小组好，我就跑到那一个小组，这个教会的儿童主日学不错，我就跑到这个教会，永远就是在这边摸索，永远就是在这边把信仰拿来做一种消费的一种理念。当然结论是什么呢？教会边缘化，教会完全在社会毫无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现象呢，因使得西方的教会面对到一个极大极大的危机。因此有人说，西方的世界呢已经去基督化了， De-Christianization， 去基督化。那多数世界呢变成非常非常的基督化，当然有一些地方还不见得是如此，但是很明显的这个趋势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同时呢，西方的教会在没落的当中呢，我们看到南美洲，我们看到非洲，我们看到亚洲的教会呢是在一种觉醒的当中。在这里我特别也把这一些不同地方的侨民的教会也包含在里面。比如说在伦敦非洲奈及利亚所开拓的一些教会的兴旺，在北美华人教会的兴旺等等，这些都包含在里面。有人跟我说，在非洲戴牧师，你知不知道每一天有5000个人加入教会啊？若是你回想到刚刚我们提到了，在北美在欧洲每一天有多少人离开教会？4300个人。但是反过来呢，在非洲呢有5000个人每天加入到教会。最近有一个同工跟我说季中啊，你知不知道今天在中国每一天有10000个人加入到教会的里面。我后来问他，我说请问你这个数字是从哪里来的？后来他也含含糊糊的，他也讲不太出来哈。后来他也蛮有意思，他给我的一个答复，他说：“哎呀，其实这些数字也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提醒彼得，他要喂养他的羊哈，不是要数算他的羊哈。所以我想，哎呀，那这样你这么讲，我也就不讲什么数字了哈。到底是不是10000还是什么，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我想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教会的复兴，中国教会人数的觉醒，是一个大家我想有目共睹的一个现象。也因为这样的一些觉醒呢，我们看见在这大三洲，也就是南美、非洲以及亚洲呢，在1793年的时候，基督教的人数 98% 都是在所谓的西方的国家里面。但是如今呢，将近 60% 基督徒的人数呢已经在这一些南美洲、非洲以及亚洲的这三个大片的当中。所以我们看见整个一个基督教的这个世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扭转。那跟着这一个觉醒，人数复兴等等，我们看到宣教师也同样的觉醒。我非常喜欢林安国牧师他曾经用的一个图画，有可能你会不太同意这个字，但是没有关系。我想他主要在表达的就是，过去非洲也好，南美洲也好，亚洲也好呢，这些其实以前都是宣教的工厂，也就是宣教师去传福音的地方。但是如今我们看到这些地方呢，现在成为了宣教师的工厂是制造工宣教师，差派宣教师出去。我想有一些人会反对这个工厂，因为觉得哇，宣教师那么机械性的就可以产生出来吗？那当然我们知道是不是如此哈。那我想这个字眼我们不要太去挑它里面的一些东西哈。那我想它主要在表达的就是，以前是吸收宣教师的地方，现在转换为在差派宣教师的当中。当然有好多的一些不同的例子是我们能够分享，包括在非洲，在奈及利亚啊，其实有好多个宣教的一个机构，其中有一个宣教的机构呢，就是福音宣教使团，差派了1200个宣教师，单单从奈及利亚去到非洲别的地方，甚至到亚洲，甚至到中国。在印度有200多个所谓的 indigenous 或者本土化的差会。南美的巴西的教会是一个充满 宣教使命的一个教会。当然韩国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在2006年的时候，韩国差派出去的宣教师呢一共有16000个宣教师，去到了168个国家。后来我有一些朋友在韩国，他们跟我说，他们说我们的祷告是到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看到，我们希望能够看到100万个宣教师差派出去。100万个宣教师差派出去。甚至他们说到了2030年的时候，我们的负担就是能够看到1000万个宣教师从韩国，从属韩人的教会被差派出去。菲律宾，若是你有机会去的话，会知道菲律宾虽然比较少往外去发展，但是其实他们也有在做，但是更多的就在菲律宾的国内有很多异文化宣教，跨越文化宣教的一些使命。那华人教会的现象是怎么样呢？2007年根据华福会的一个统计呢，今天普世华人在做宣教的最多大概是2000个人，最多大概是2000个人。那这个数字我相信是比较保守一点，因为这个数字应当不包括各个教会直接差派所谓宣教师出去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我们抓不到，我们抓不到。啊，若是你不经过差会的话，你就直接把你的宣教师派到印度，直接派到中亚，直接派到非洲。我想这个数字我们很难能够抓得准，很难够更抓得准。但是我相信这个数字呢，一，我相信也不是很高；二，我相信这个的身亡率也是很高。我想我们华人教会还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当然中国到底有多少个宣教师也是一个未知数，就神知道。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这样的一些现象。那当我们面对到这样的一些现象，特别我想从华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些什么东西呢？今天想很快的跟大家分享7个在宣教上面的挑战，7个在宣教上面的挑战。那真的我想先请大家原谅哈，我们真的是走马看花哈。因为其实这7个大概都可以用几个钟头看每一个哈。所以我想今天只是把一些讯息，把一些的意象给大家，使得我们能够有方向。神也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些分享来帮助我们思想，今天华人的教会也好，今天我们所属的教会，或者我们将去服侍的教会，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到宣教的这个事工能够更加的落实在我们的当中。第一个挑战呢，我把它称为是卫宣。什么叫卫宣呢？我想是一个简称，是卫德之名宣教的工作，卫宣的工作。若是我们今天看世界整个一个地图的话，我们会发现有3大块的民族是卫德之名，是特别需要特别大的。一个就是回教，一个就是印度教，第三个就是佛教。回教今天在普世有15亿的回教徒，15亿的回教徒。当然若是你关心回教的事工，你会知道其实神也特别在回教徒的当中在做一些非常特别的工作。我发现特别似乎好像神非常喜欢，不晓得可不可以用这个词哈，非常喜欢用梦来带领回教徒信耶稣。很多很多回教徒，我读过他们的见证，当他们被问你怎么信耶稣的时候，他们说我是做梦信耶稣的。我都觉得很幽默，因为今天在台湾有时候邀请人家信耶稣，人家会跟我说你在做梦。所以人家不信主我在做梦。那回教徒呢，他信主了呢，他是在做梦，非常非常的奇妙。 那我觉得这15亿的这个挑战呢，我觉得特别在非白人教会的当中，这是一个极大极大关键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知道白人现在面对到回教的这一个张力是非常非常的大，不单单是过去你说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也好，其实追踪到十字军的那一个时代，我们看见这个张力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而非白人来做这个工作呢，其实不是说是容易的，但是起码没有一些历史上面的包袱，没有一些历史上面的一些包袱。佛教的和田，十亿佛教徒在等候着。去年刚刚过去的暑假八月，我去到了美国，去了 Portland， 去了西岸，去看一个朋友。他们是内地会的宣教师，他们好多年投入在泰国佛教徒的事工的里面。去看了他以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 Jamie 我想带你去看一个地方。他就带我去看，看到什么呢？在 Portland， 在 Oregon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观音庙。有一个观音庙，他说 Jamie 你知不知道，其实这一栋楼呢是观音庙买过来的，把它改成一个观音庙。那我说以前这一栋是什么呢？他说其实是一个宣道会的教会。我当然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直接卖给这一个佛教来开一个庙哈，来开一个观音庙。但是我看到那个图画，我很大的一个震撼哈。我想这个佛教不单单是在台湾，不单单是在整个亚洲，其实这个佛教的这个影响已经到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啊。在这十多亿的当中呢，我相信。我们在21世纪会同样的面对到很大的一个挑战。同样的，印度教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挑战，是一个我们面对到的一个和田。当然中国或者华人的和田仍然是在整个卫宣当中我们所面对到的一个挑战。或许你会很惊讶，当我们看这个卫宣的时候，我还有居然会想到这一个，或者我们会看到这一个呢？因为我们其实看见白人啊，所谓的这些在后基督教国家的这一些人，就是以前是在一个基督教文化世界社会里面成长的人呢，他们如今成为了世界第五大的和田。有一点荒谬哈，在表达什么呢？今天有可能有一些宣教士需要去美国向美国人传福音。怎么反应那么快呢？今天我只要不是美国人的话还无所谓。我想这个东西我们其实等一下会回过来来看哦。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哈。我每一次现在有机会去到美国，特别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在分享的时候，我都会提到这个东西。今天美国的华人教会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个地方，当然我想这个我们都要反省，我们不是只是在这边去论断别人哈。但是呢，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个东西就是美国的华人教会其实不太怎么个影响着美国的社会。他们在美国的存不存在对华人会有影响，但是其实对非华人是差不多没有任何的影响。有可能会说哇，这一句话讲得太毒了吧。但我想事实好像就是如此。那这当中有很多我们可以来讨论的。但是总而言之，我们看到第一个卫宣的挑战。卫宣的挑战。第二个挑战呢是职宣的挑战。职宣的挑战。什么叫职宣呢？就是职场宣教的挑战。职场宣教的挑战。有一些人把这个名词用创起事工来描述。我假如没有记错的话，第一个也不是发明，或者第一个想出用创起来描述这一个挑战是一个在香港的一个专门研究宣教学的一位教授，他的名字叫罗曼华。罗曼华。 啊。那我觉得他想出这个也是很特别啊，因为圣经我们知道第一卷书是什么？创世纪。我们知道最后一卷书是什么？是启示录啊。所以呢，他把这个挑战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都包含在里面啊。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翻译啊。那英文是怎么翻译？是 creative access 啊。所以也把那个要有一些创新的一些突破来看宣教的一个角度来分享。那这个定义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这些地方不是像我们或许会想到的是封闭的，乃是这些地方需要有一些的创，也需要有一些的启发，我们才能够去到他们的当中。今天我们看见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不要看别的，我们单单看亚洲。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在所谓创起地区的这个领域的里面呢，有将近 80%， 亚洲有 80% 的人口是居住在这样的一些地方。换一句话，有17亿的人。若是我们赶快看一个图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图画呢，让我们察觉到这个创起单单在亚洲，不要讲印度也好，也不要讲回教的国家，单单在亚洲是何等大的一块，包括当然中国，但是也包括辽国，也包括越南，其实也包括缅甸，也包括马来西亚，包括文莱。我们看到这一些地方呢，没有办法用传统宣教师的身份去那边，不像我们台湾。今天一个人要来台湾传福音，他可以申请，他可以公开的在这边得到了一个宣教师的一个准证。但是这一些地方是不容许这样的一个人去到他们的当中，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他们是关闭的。他们的开放是怎么个开放呢？他们的开放是基督徒能够透过他的职场去到那个地方，去居住在那个地方，去那边工作，也透过他的生活，透过他的工作来做一些福音的一些事工。这当中其实神感谢主给了我们一家有十多年在香港在中国大陆的投入，因此我大概今天可以花很多的时间讲一些不同的见证。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职场宣教的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机会，包括医疗的宣教，包括教育的宣教，包括社区的宣教啊。在这个图画的当中，若是你看在这当中的这一个教练，这一个白人，他其实是一个巴西的足球教练。这张照片呢我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在上一次的世界杯的那一年，也就是2006年照的。我们特别邀请他跟我们一起配合，哇！结果没有想到，我们服侍的那个城市的这些官员哦，他们兴奋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居然可以请到一个巴西的足球教练啊！连中国的国队都请不到巴西的足球教练，我们这小小的地方在四川海，居然可以请到一个巴西的足球教练，非常非常的有机会，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来为主做见证。一些服务的项目，我也非常喜欢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们的一个同工在四川一个山里面一个非常贫困的地方在服务当地的人。有一个工作呢，就是帮他们挖水井，让他们能够用干净的水。有很多的疾病其实在这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是因为卫生条件的一些因素，就使得他们有很多，其实很多奇奇怪怪的病是我们看不到，今天在台湾或者其他地方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奇怪的病。我们在那边，我们的同工就帮他挖这个水井。这张照片呢，其实呢是挖了3天之后才照的一张照片，而也是他们挖到水的那一时刻照出来的一张照片。你知道一件事情，第3天早晨，当他们聚集在一起，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照片周遭有几个当地的同工，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他们就对我们的同工说，好不好，你是基督徒，你应该祷告你的上帝，让他来祝福我们能够挖到水，你要挖了3天多辛苦啊，祷告你的上帝马上能够挖到水好不好。哇，他想一想，那既然你邀请我祷告呢，我就祷告了。结果你知道一件事情，没到10分钟就挖到了水。我们的同工当然他很兴奋了，你看我的上帝多灵啊！ 结果没有想到他这一话都还没讲完，他们就说早知道第一天就请你祷告了。企业宣教，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过去好几年我们特别在中国一些比较贫困的一些地区投入的一个工作，是一个借阳还阳的一个工作。但是我想我主要把这张照片放出来是让大家知道这个职宣其实是包括着很多不同的职场的一些领域。连一个从纽西兰一辈子在养羊的他养的不是那种两只脚的羊，是四只脚的羊，他从来没有想过养羊的技术可以拿来做传福音的一个平台。他有一次还非常幽默的跟我说，他说 Jamie 你知不知道四只脚的羊比较听话。不要，他这一句话是讲给我听是什么意思啊？职场的宣教，英文我们都知道职场是 profession， 但是我们知道英文的这个 profession 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宣扬或者告白的意思。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你说巧合吗？那我不太相信。要表达的讯息是什么？要表达的讯息就是今天在21世纪宣教挑战的这个领域的里面呢，我们需要动员更多的基督徒能够思想他们的职场跟大使命之间的关系。今天若是我们要把福音传开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单单靠传统的基督徒来做这个工作，是做不到的，是不可能做到的。我相信也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乃是要动员基督徒，更多的基督徒透过他们的职场来做宣教。第三个挑战是城市宣教的挑战。其实这个城宣呢，我们可以花一点点的时间去讲这一方面，因为其实这个跟整个世界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有很直接的关联。那全球化其实主要包括着四个层面，金融的连结哈，请大家也特别注意这个第一张照片哈，不是可口可乐哈，乃是资本主义 capitalism 哈，这个金融的连结，我们常常想到全球化大概只会想到这个，但是也包括人口的流动，也包括交通的便利，其实也包括资讯的发达，这四方面。那在这个当中呢，特别人口的流动呢，我们看见在宣教的领域里面，这个所谓城市化的趋势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2007年的6月28号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捩点，因为在那一天以后，人类基本是一个都市化的一个社会。在那个之前，其实我们是住在农村，住在农村或者住在乡下的人数的比率是超过在城市里面的比率。但是在那一天以及在那一天之后，我们看见整个世界是朝着一种都市化的一种现象。对不起，这个照片有可能稍微小一点，你们看不太清楚。好，但是我想主要在表达的就是在公元1800年的时候呢，其实呢只有一个城市，对不起，只有两个城市的人口是超过100万。到了1900年的时候呢，超过100万的城市呢已经增长到了12个城市。到了1950年的时候呢，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呢已经增长到58个。而2006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呢已经在400多以上。我想这个对宣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到这个都市化的一个现象。中国我想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哈，从1953年一直到2006年，你可以看到这整一个趋势是往着都市化的一个现象。他们说到2020年的时候呢，中国呢 将近 60% 的人会居住在城市的里面，居住在城市的里面。好，换一句话，十个中国人里面有六个是住在城市的里面，这带来很大的挑战，环保的挑战，资源的挑战，经济的挑战，社会的挑战，家庭的挑战，个人的挑战，其实也包括着教会以及宣教的挑战。前不久去了中国，学了一个新的名词哈，386199部队。每一次去中国都学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名词。他们说，戴牧师啊，你知道386199部队是什么意思吗？我说对不起，我听不懂啊，什么叫386199部队？他说今天中国的农村教会就是386199部队。我说对不起，我还是听不懂。他说请问你知不知道38是什么？我说是骂人的话，的确没有错啊，不是啦，38就是中国的妇女节，38妇女节。61是什么呢？中国的儿童节。99是什么呢？是中国的重阳节。他说今天农村的教会面对到的是386199部队，意思是什么呢？在农村的教会剩下的就是妇女儿童们跟长辈们，386199部队，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来看这一个挑战，中国的3亿的名额。第几个挑战？第四个挑战。院长已经在暗示了我，等一下就要明示了，已经不需要暗示了。第四个挑战是侨宣的挑战。刚刚我们提到都市化的扩散，但是呢，其实跨国的流动也是历代以来我们没有看过的一个趋势。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是去到了别的一些国家，别的一些地方住。那在这一个宣教的领域，在所谓侨宣的这个领域里，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今天不见得说要去中国才能够碰到中国人，我们不见得要去菲律宾我们才碰到的菲律宾人。我有一次在新加坡，有人就跟我分享，他们说，戴牧师你知不知道，在新加坡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比在日本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还来得容易。你大家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好，后来我在一个聚会我就讲这个事情，后来一个姐妹跑起来说，哎，戴牧师谢谢你，我现在决定不去日本宣教了，我就留在新加坡跟日本人传福音。好，完了，后来发现那个教会也没有再请我回去讲道了。Well, 我们可以用很多的例子。在德国的日本人，我去汉堡看到一个日本人的教会，很特别的一个现象。汉堡是欧洲第三港口，日本人上千个日本人，那边就几个德国人，他们就看准了，我们就在这边跟日本人传福音，建立了一个日本人的教会。马来西亚华人的教会向孟加拉回教徒传福音，你知道一件，这也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在马来西亚要向马来回教徒传福音是非法的，但是你可以在马来西亚向孟加拉的回教徒传福音，这是合法的。而华人教会信徒也知道，在一个回教的一个国家，他们怎么样去传福音给回教徒，那些孟加拉来的人，他们就公开的跟他们传福音，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在美国的俄罗斯人，在纽西兰的回教徒，在非洲的中国人，在高雄的大陆旅客，我昨天去你们的夜市，一大堆大陆来的。我不晓得我们在这个关键的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派传道这个福音队去几条街过去啊？三条街、四条街就到了。我们每一天晚上都应该在那边发福音单张。你知道，澳门的教会就看准了。今天在澳门每一天有10000个大陆客去澳门，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去赌博，澳门的教会看准，他们就在那个赌场的前面在那边发单张，当然他们是那些人出来的时候才发给他们。 但是我昨天就去我们的夜市走了一下，哇，我跟你讲，全部听到的都是中国大陆的。那我们的教会或者我们的神学院在这个地方，请问神把我们放在这边是做什么的？我们的学生老师带头，我们就到夜市去传福音，发单张，发耶稣传的光碟。我想让我们看到宣教的领域已经不是在远远的那一个地方，而是就在我们的门前。教大家一个新的英文词 Think globally， 我们要有一个普世的一个看见，但是呢我们要 act locally， 好，我们要在本地有一些的动作。有人就发明了这个字叫 global， 把 global 跟 local 加在一起叫 global。但因为我们的教会都是 global 的教会，都是 global 的教会。全宣，很抱歉，我想这些东西我们很快的就稍微点到哈。全宣，全人宣教的工作啊，我们不仅是要入，我们要入世，我们要不属世啊。但是今天不可否认，有很多社会隐藏的群体是我们需要关心的。所以灵魂的得救，生命的改变是我们需要关心的地方。复原的事工，譬如帮助人能够戒毒，帮助人能够脱离色情的捆绑，帮助人能够面对到怎么样来处理他的情绪，这些其实都是在我们福音宣教事工里面我们应该可以去做的东西，并且这些都是跟人的生命气息息相关的地方，息息相关的关怀陪伴的事工，离婚单亲癌症等等，社会公益的事工，弱势群体的事工，行善或者慈善，对不起的事工，看重一些环保的一些议题，全人的宣教。我们已经不能只是单单在想灵魂得救一样，对不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传福音，我们要好好的传福音，我们要传纯正的福音。但是今天只是跟人家说你信耶稣，我觉得已经不够了，我们一定要关怀他的全人。第六个，长宣，长期的宣教。短宣是非常非常的时髦，在北美他们说每一年有300,000-400,000个人参加短宣，但是也不可否认，短宣的角色有很多的利弊，有很多的得失。就是要推动短宣，我觉得我们也要有一些长期的尾声，我们需要有一些长期的一些意向，甚至我们长期的投入在同一个地方。短宣绝对绝对不能拿来做观光旅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讲法。但是不可否认，当我们看全世界宣教的趋势，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地方短宣还是摸不着。长宣尾声，长期策略的落实，文化语言的认同，信任友谊的建立，本土教会的扩展，以及宣教机构的配合。台湾很喜欢去台北，不太多人喜欢去台南，你知道为什么呢？台北是少数民族，台南是回教徒，而台南呢实在是太难了。回教徒呢，你就是要去住在他们的当中，你就是要去学他们的语言，你就是要去认同跟他们建立关系，不是一个短宣能够做的事情。最后一个，也是其实我心里面最强烈的负担，跨文化宣教的工作。我可不可以很快用一个故事来做一个结束？过去的6月，我跟师母有机会去挪威。我们去挪威是因为一个挪威的教会差派邀请我们去分享，正好是他们120周年。120年前，我的高祖父戴德生就去到了挪威，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这一篇文章传给外民 ，To every creature。这篇文章呢，轰动了当时的英国教会，轰动了整个欧洲，整个北欧。因为这个文章的出现呢，他们就邀请戴德生去到挪威去传递中国福音的工作，他就去了。神也祝福了他在那边的工作，因为他去那边就建立，就看到好几个挪威的宣教团队被建立起来，就差派他们到中国去做宣教的工作。 我们在那边120周年，他们带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办公室。我跟师母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在他们的墙壁上面，对不起，这张照片有可能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们看到了一张图画，是这个差会从1891年一直到1949年差派到中国的242个宣教士，他们的大头照，他们的大头照。主要差派的地方呢是到湖北，是到河南，他们离乡背井，他们到了中国，他们融入到了中国的社会里面，他们学了我们的中文，他们穿上了我们中国人的衣服，甚至呢他们也把他们的孩子埋在中国，他们自己也埋在中国，埋在中国。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其中的一个宣教士，将近90岁的一位宣教士，曾经在湖北在那边传福音。你知道一件事情，当我跟师母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都有同样的一个问号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这问题是什么呢？100多年前，神差派挪威人来到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当中来传福音。何时会有华人去到挪威，不是像在挪威的中国人传福音，乃是像挪威人传福音？你说真是荒谬。对，想起来的的确确是蛮荒谬的。你知道今天在挪威去教会的人数不占他们全人口的3%，换句话，97%的人已经根本没有一种信仰的一种基础。我们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我们就想，今天是不是我们华人教会应该起来的时刻？不是单单指向骨肉之情传福音，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有的人跟我说，戴牧师，13亿都已经传不完，我们怎么可能去别的地方传？我想我们不要把这两个东西拿出来做一个对立。记不记得我早一点提到了，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它的存在跟美国的社会差不多是毫无关系的。我常常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会把那么多华人教会放在北美？你说对啊，当然是向华人传福音，没有错，但是难道我们对美国的那个社会没有任何福音的使命和托付吗？我觉得这是21世纪华人要起来。有可能我的解经是曲解了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话。 Well, 你容许我曲解了，因为我也跟你讲我在曲解。但是我觉得21世纪是我们华人起来还福音债的一个时期。有很多人说21世纪是华人宣教的一个时期，对不起，我大概最多还是打一个问号，我不敢这么说。我们何时看到华人教会在21世纪作为宣教的一个主轴，就是华人教会在种族上面宣教的一种突破的一个时刻。要不然我想这一个棒子神会把它交给其他的民族来完成。让我们不要徒受主的恩，也让我们不要徒受上百甚至上千宣教士来到去到中国，来到台湾，他们离乡背井，学了我们的语言，把福音传给我们。七个挑战：未宣、直宣、成宣、侨宣、全宣、长宣、跨宣。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降到就没有人能够工作。谢谢院长的包容，他一直在暗示，还没有到明示啊。但是很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21世纪我们看到的一些挑战，看到的一些时机。求神帮助我，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早上的时间，非常的充足。主啊，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们特别